清。
从小我就随着妈妈去家庭教会，因此信了主。但我总觉得自己圣经读得太少，懂得不多。所以一直不敢向人传福音。后来到了夏威夷，我的职业是车衣服，但我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是基督徒。我也想起老家的老姐妹常常说，基督徒传福音是应该的。我深深知道这是我的使命。即使我知道自己文化有限，对圣经懂得有限，也没有口才，但我总是相信在主里办法比问题多。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虽然我笨嘴笨舌，但我的上帝是造我口的主，我必不缺乏。我在车衣间里的朋友林红，平时和他聊天，讲到一些烦恼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聊到福音。但那个时候他相当排斥福音，有的时候他脸上就会露出明显厌烦的表情，因为那时他每个月都会去庙里拜拜，但我没有因此退缩。我知道这是主的工作，主一定会动工，再难他都能成就，所以我经常为他祷告。后来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受了很大的打击，我也很担心他。虽然以前向他传福音没有成功，但我深知道自己的使命。我爱他，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不能得救。这时候我每天迫切地为他祷告，他也观察到在生活的变故面前，我们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面对事情的态度和面对事情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感谢主，2024年5月份，他主动来找我说想去教会，并很快决志信主。我真的太感动了，心里充满了对主的感谢。 我不断为他受洗祷告，
我不断为他受洗祷告，
相信上帝一定会让我的朋友灵魂信主，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朋友的信主。
感谢主，2024年7月，
感谢主，2024年7月，
他真的在我们教会受洗归主了。
他真的来到我们教会受洗归主。
他刚受洗不久，
受洗无多之后，
告诉我，他还是会梦见自己去庙里拜拜。
他依然会有时梦见自己到庙里去拜神。
于是我们一起祷告。说上帝，灵魂姐妹现在是你的孩子。他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里。灵魂已得救。求你使他晚上安然睡觉。后来他告诉我，他再也没有梦见去庙里拜拜。
后来他告诉我，他再都没法梦自己回到庙里拜拜。
去年我分享了向他传福音的故事。
去年我分享了我向他传福音的故事。
登在周刊上。
登在周刊上。
没有提他的名字。
我没提过他的名字。
他看到了以后告诉我。
他看到了之后我告诉他。
丽红，你说的就是我。我问他，你愿意为主做见证吗？他说愿意。丽红姐妹其实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经历了各种治疗，但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他性格比较好强，而且刚信主不久，心里有许多捆绑。首先他不能饶恕曾经得罪他的人，另外他还有一些未了的心事。
他有一些未了的心事。
马可福音11章26节，
马可福音11章26节，
你们若不饶恕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看到上帝的话，也看到灵魂姐妹的情况。
看到上帝的说话，也看到灵魂姐妹的情况。
我请姐妹们一起迫切为他祷告。
就邀请姊妹们一起系迫切为祈祷。
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垂听咗我哋嘅。
在他最后一次住院前两三天。
喺佢最后一次住院嘅之前嘅两三日。
他愿意付出行动。
佢愿意付出行动。
饶恕那些得罪他的呢？
饶恕嗰啲曾经得罪我。
看到他饶恕别人，也释放了自己。
看到他可以饶恕人，释放自己，
整个人都放松了。
整个人都轻松了。
今年3月10日，
今年的3月10日，
医生告诉他，
医生怎么讲？
已经没有任何治疗的方法了。
已经，他们医生已经没有可以治疗的办法。
也停止了药物治疗。医生说他会有一周清醒的时间。
医生说他可能会有一个礼拜清醒的时间。
后来就是病痛的折磨。
之后就会继续系承受病痛的折磨。
3月11日，他回到家里。
3月11日，他回到家里。
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四。
第二日，亦都即系星期四。
我去看他，
我去探佢。
他告诉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结。
佢话俾我知佢有啲心事。
我和他一起坐在床上，
我同佢一齐坐喺床度，
手拉手，一件一件流着眼泪祷告，
手拖住手，一件一件嘅流泪祷告。
把一切都交给上帝。
将一切都交给上帝。
后来姐妹们也一起迫切为他一件特别未了的心事祷告。
后来姐妹们都迫切地为他一件未了的心事祷告。
主真奇妙。
主真奇妙。
到了礼拜天上午。
到了星期日早上。
他最放不下的那件心事。
他最放不下的那件心事。
上帝竟然都为他成全了。
上帝对你为他成全。
使他完全安心。
只要可以完全的安心。
当天下午。
当日的下午。
他就被送到临终关怀医院。
他就被送到临终关怀医院。
两天后三月十七日。
两日之后三月十七日。
灵魂姐妹安详的安息主回。
灵魂姐妹安详的安息主回。
亲眼看到灵魂姐妹的见证。
今年太多了只会见证。
我感动不已。
我感动。
我们所信的主是满有怜悯的上帝。
我们所信的主是满有怜悯的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有真有的上帝。
因为每一个灵魂对主来说都是很宝贵。
因为每个灵魂对主来说都很宝贵。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
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
我的生活总是缝缝补补。
我的生活是缝缝补补。
但主的恩典却丰丰富富。
主的丰富的恩典却丰丰富
富。我真是亏欠主太多太多。求主帮助我做主的精兵。
主帮助我继续做主的精兵。
继续拜主使愿。
继续拜主所用。
感谢主。
弟兄姐妹周六晚安。
大家真的是风雨无阻。
大家真系做到风雨无阻。
也谢谢大家等了我两年。
亦都感谢大家耐心等咗我两年。
其实我是一个很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
其实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去拒绝其他人的。
所以就只好一直往后排。
所以我一直跟这个向后边排咯。
但其实呢。
但其实。
懂得说不是很重要
的。如果学习了怎么去讲不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从来 不懂得说不。
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头从来都不懂得讲话不可以。
我们很多时候就对上帝没有空间说 yes。
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没有留空间给上帝他来讲话可以 yes。
各行各业都一样。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
包括牧师。
包括做牧师这行。
所以也要帮助我们的牧师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也都要帮助我们的牧师有时间来休息。
这真的很重要。
这一点实在是很重要。
我三十岁的时候。
在我三十岁那年。
人生第一次的 burn out。
人生第一次是干枯了。
那时候这一边牧会。
那个时候有一边来牧会。
又刚刚开始读 PhD。
又刚刚开始读我的博士学位。
然后孩子又刚刚出生。
然后那个小朋友又刚刚出世。
三件事情加在一起。
三件大事加在一起。
我的身体就垮掉了。
我的身体就完全垮了下来。
所以后来我就操练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呢我就操练这件事。
就是每周有一天的时间。
就是说每一日有一日的时间。每个星期有一日的时间。
真的学习去享受上帝。
学习用那一日来享受上帝。
学习去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
学习去享受上帝赐给我的家人。
朋友。
朋友。
大自然。
大自然。
特别你们在夏威夷。
特别是我们在夏威夷。
上帝对你们真好。
上帝对你们真的非常之好。
过去四年在世界各地带领宣教年会。
过去的四年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带领宣教年会。
很多教会很看重宣教跟你们教会一样。
很多教会都跟大家一样非常之注重宣教。
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
有一次呢我去到这间教会。
不是一间小教会哦。
不是一间很小的教会哦。
是大概一两千人的教会。
大概是有差不多一到两千人。
所以他们的预算非常的高。
所以他们的预算呢是很高。
们的预算，你们要不要猜猜有多少是用在宣教上面？
大家估下佢哋摆喺宣教上面嘅预算有几多咧？
差不多就是50%。
大概是50%。
我非常的惊讶。
我非常之惊讶。
但即便在这样子让人印象深刻的教会。
但是即使是这一间我印象非常之深刻的教会。
当我跟他们的同工深谈的时候。
当我跟他们的同工一起深谈的时候呢。
许多宣教部的同工还是有一个感慨。
就发现很多宣教委员会的同工都有个感慨。
觉得宣教好像在教会里面永远是少数人的事。
就觉得好似宣教喺教会里头总系少数人嘅事情啫。
其实真正关心嘅人不太多。
真正关心呢件事嘅人其实唔多。
我就想起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咁我就谂起我自细就喺教会里头长大。
每年教会也都有宣教年会。
我哋每年咧都会有宣教年会。
但坦白讲，我参加宣教年会的心态。
但系坦白咁讲，我参加年会嘅呢啲心态。
每次去不是感动，
每一次我去到那里不是说感动，
是内疚，
而是有一种很内疚的感觉。
又一年我又没有参与宣教了，
就说哎呀，真的又一年我都没有参加过宣教。
哎呀，平时我也没有在传福音，
平时我也都没有去参与传福音。
好了，那就多奉献一点。
好啦，那我就多摆点钱，多奉献一点啦。
不是赎罪券啊，
不是说放些赎罪券，
但我觉得好像在交赎罪券一样，
但是就是好像在交那个赎罪券一样。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就发现一件事，
或许今天教会宣教没有力量真正的问题，
或者今天教会宣教没有力量，它真正的问题是，
可以帮我放下一页哈，或许不是策略的问题，
或者真的不是策略上面的问题，
而是我们根本的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跟动力，
而是根本上我们又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和动力。
我们常常找策略，
我们经常会找那些策略，
有策略很好，
当然有策略是非常之好，
也需要策略，
也都是需要有策略，
可是如果只是有策略，
但是如果只是得策略，
它也只是一个很漂亮的计划而已，
亦不过就是一个非常之亮丽的计划。
若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跟动力，
如果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和动力，
再好的策略也没有用，
这样再好的策略都是没有用。
若有热情跟动力，
但是如果是有热情和动力呢，
你一定会努力找到更好的策略，
你就一定能够找到更加好的策略。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热情跟动力，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热情和动力。
那我们要再往下问下一页，
那下一页我们就会问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传福音这么的无感呢？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是这么无感呢？
或许根本的问题是，
有可能根本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再觉得自己需要传福音，
我们不再觉得自己需要来传福音，
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福音，
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传福音，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向自己传福音，
也不觉得要到自己来传福音，
以至于我们没有天天的经历福音的大能，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说日日地来经历福音的大能，
所以我们嘴巴上说这是个好消息，
所以虽然我们的嘴里头是说着这个是个好消息，
可是常常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它是好消息，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好消息。
其实想象一下，
我们大家来想象一下，
要动员大家去传福音这件事情，
要来动员发动大家去传福音这件事，本身
的逻辑蛮矛盾的，
本身它的逻辑就是有矛盾了。
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不知道夏威夷最高级好吃的餐厅是哪一家。
我不知道在夏威夷你们这里最高级最好吃的餐馆是哪一家。
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要大家带我去吃。
我这样问不是说想你们大家带我去试一下。
但我假设夏威夷有一家很好吃很好吃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那现在我们假设一下，在夏威夷有一个很好吃的米其林三星的餐馆。
吃一餐一个人要$1,000。
一人一餐呢要$1,000。
假设他突然说，
那如果他突然间说，
今天因为有这个 storm,
今天因为有暴风雨，
所以晚上9点以后，
所以今晚9点之后，
开放40个名额，
我们会来开放40个名额，
$10吃到饱，
$10美金吃到你饱为止，
请问需不需要动员大家去传这个好消息啊？
请问下，我哋仲需唔需要嚟发动大家去传播呢个好消息呢？
不用啊，对不对？
肯定唔使啦，
而且我猜在我讲到九点之前，
我一般讲到九点之前，
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借着上厕所就不回来了。
大概喺九点之前，三分之一嘅人可能趁机去厕所就唔翻。
剩下三分之二的人在干嘛呢？
剩低嗰三分之二又喺度做咩呢？
在 text 朋友，
可能喺度发信息俾啲朋友。
我等一下就到，
我等下就嚟啦。
帮我先卡个位置，
帮我霸好个位先。
你看到没有？
大家睇到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你真系认为呢个系个好消息，
不需要牧师说各位要动员啊，去分享给别人这个好消息啊，
就唔需要牧师喺度落力咁样动员啊，大家你哋快啲去将呢个消息话俾大家听，
我们自己就会去分享了，
我哋自己就会去分享啦。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天天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呢？下一章。
咁点解话我哋今日冇喺度天天嚟经历到福音嘅大能呢？
因为我们缺乏对自己真实处境的理解。
因为我哋系缺乏对自己嘅真实嘅处境一种了解。
我们其实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
其实我哋唔系咁愿意嚟面对我哋自己生命嘅真相。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福音。
所以我哋就觉得我哋唔需要福音啦。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敢去面对我们生命的真相，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敢于面对我们生命的真相，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时时刻刻都需要，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这个福音。
特别你看到许多在极度逼迫下的基督徒，
特别是如果你发现有些在极度的逼迫之下的基督徒，
他们对福音的精力跟热情通常比我们更高，
他们对福音的热情和需求是更加高。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这个信息，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讲同样的信息，
有一个弟兄就问我，
有位弟兄就举手问我，
董牧师啊，
他就问董牧师，
可是我们就不是活在被逼迫的地方啊，
我又不是在一个受逼迫的地方，
我说在，他说在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需要停车，然后走路走十分钟来教会，
需要停车喺停好车之后要行十分钟先嚟到教会。
他说我们都觉得这是为主受苦了，
我哋都已经觉得呢个系喺度为主受苦噶啦。
我想了一下，
咁我谂咗一下，
我对他说，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不是生命没有痛苦，
喺新加坡嘅弟兄姊妹唔系话你哋生命里头冇痛。
只是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来麻痹自己了，
只是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将我们自己麻痹了，
心情不好，
心情不是那么好，
拿出手机来划一划，
拿出个手，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拿个手机拿出来扫一扫，
跟配偶吵架了，
同个太太先生吵了架，
关起门，
将个门关起身，
打开 Netflix 看看有什么影片，
打开那个 Netflix 看看有什么电影可以看的，
工作不顺利，
工作上面如果不顺心，
去逛逛这个 shopping mall，
走去个商场里头逛下，
买个东西，
买下嘢，
吃个好的，
食一个好食嘅嘢，
让自己开心一点，
等自己好似开心一啲。
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有缺乏的，
其实我哋嘅生命系有缺乏，
只是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麻痹了我们自己，
只系有太多嘅事情我哋把自己麻痹咗。
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
但系如果我哋愿意诚实咁嚟面对我哋嘅生命，
我们会发现我们太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哋就发现我哋系太需要耶稣基督喺我哋嘅生命里头。
我跟我服侍的一个好朋友，
我同我一个好朋友是一起服侍的，
他在职场也是做得非常好，
在职场上面他都做得非常之好，
那他跟我说嘉华在职场很辛苦，
他就告诉我，他说嘉华在职场上面真的很辛苦，
他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要进入职场，
他的儿子今年都大学毕业也都要进入职场，
他就跟他儿子说，
他就告诉他的儿子，
感谢主你要去工作了，
感谢主啊，你终于要去工作了，
你会发现你没有耶稣你活不下去，
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耶稣你真的生活不下去，
真的
是真的。
如果我们诚实面对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来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己好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其实真的会发现好需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而我们对别人传福音没有动力，
而我们对其他人传福音没有动力呢，
很多时候也因为缺乏对他人处境的理解，
很多时候也都是因为缺乏对其他人他们的处境的了解，
我们太忙了，
我们太忙了，
忙到没有时间去倾听彼此，
忙到真的没有时间听下对方想讲什么，
忙到对彼此的一句关心就是你好吗，
忙到对对方只能够讲一句关心的说话就是你好吗，
当对方真的开始讲的时候，
然后当对方真的开始跟你讲话的时候，
心里就想我只给你二十分钟，
心里就说我最多给你二十分钟，
以前我做牧师现在也是，以前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
以前呢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
常常礼拜天，
经常呢在礼拜日，
我觉得我跟无数的人讲的话，
我觉得我已经跟无数的人讲过话的了，
可是回到家之后，
但是回到家之后，
老婆问我说你今天跟谁聊了什么，
我太太就问我你今天跟什么人讲过什么说话呢，
我却发现我一个都想不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都想不起来，
我试着顾到每一个人，
我试图要去 顾及到每一个人，
可是却发现一个都没顾到，
但是其实我发现我一个人都没关顾到，
所以后来我给自己一个操练，
后来我就给自己一个操练，
就是每个主日的早上，
就是每一个主日的早上
我都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教会，
我都会提前一个钟头来教会，
然后在主日崇拜开始前的四十分钟，
然后在主日崇拜开始之前的四十分钟，
我就会在教会遍地行走，
我就会在教会遍地行走，
要寻找，
要寻找
可牧养的羊，
可以牧养的羊，
就是我一直在问上帝，上帝今天赐给我一位，
我就经常会问上帝，上帝你今天就给我一位，
让我能够跟他好好的讲话，
等我能够好好认真地跟他讲说话，
所以每个礼拜我都带着一个很期待的心，
所以每个星期我都带着一颗很期待的心，
有些时候是长辈，有些时候是一个长辈就跟我有这样的谈话，
有时候那位是一个长辈他走来跟我讲说话，
有些时候是同龄人，
有时候是我们的 同龄人，
有些时候甚至是个小朋友，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朋友，
我发现当我真的花时间好好的去专注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发现到当我能够专注放时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会很自然的对他的生命有负担，
我就会很自然就对他有负担，
而当看到他生命的破碎的时候，
我看到他生命破碎的时候，
也会很自然的想为他祷告，
就会很自然想同他为他祈祷，
即便他已经是基督徒了，
即使今天他已经是基督徒，
还是很自然的想跟他分享福音，
还是非常之好自然想同他分享福音，
弟兄啊，
弟兄啊，
你的婚姻只有耶稣能救你，
你的婚姻只有耶稣可以救你，
你的这个脾气只有耶稣能救你，
你的那个脾气呢只有耶稣可以改你，
你愿不愿意降服你的脾气在耶稣的面前，
你是不是愿意将你的脾气降服在耶稣的面前，
这让我们的传福音是有动力的，
这样就令到我传福音是有动力，
让我们真的看到人的需要，
让我能够真正看到人的需要，
而昨天我们讲到福音，
昨天我们提到福音，
下一页，其实每一个时代，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
我们都需要重新的去理解和寻找展示福音的方式，
我们都要重新来理解和寻找展示福音的方式，
福音是不变的，
福音是不会改变，
但是不能够把它只是简化成一套公式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够将它简单地简化成一套公式，
而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而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让人有共鸣的切入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能够使人有共鸣，能够切入去的方式是不一样。
就以过去七十年为例好了。
就我们用过去的七十年作为一个例子。
在战后婴儿潮不是，就是说在战争之后的那一代人。
在经历了战争之后的那一代那一团人。
一般称叫做二战世代。
我们通常是称他们为二战世代。
他们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他们是经历过两次的世界大战。
在我的家族里面就是我爷爷那一辈的人。
在我家里头就是我爷爷那一代人。
他们所面对的是传统秩序的彻底崩塌。
他们面对的就是传统秩序的一种崩塌。
在那个处境当中，
在他们的处境当中，
他们急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权威基础来建立他们的生命，
他们是急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权威基础来建立他们的生命，
所以上帝使用像格里汉这样的牧者，
所以呢上帝就用了格培里这些这样的牧者，
当他拿起圣经，
当他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
对着群众说这是上帝的话语，
他对着大家说这就是上帝的话语，
这是世界唯一的权柄，
这是世界唯一的权柄，
这样的切入点让那一代的人有共鸣。
这种这样的切入点呢就令到当代的人是有共鸣。
在一切继续崩塌的年代，
在一切秩序都崩塌了的年代，
终于有人告诉我，
终于有一个人出来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有不变的根基，
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不变的根基。
所以在那一代的人当中，
所以那一代人的当中，
上帝使用许多像格里汉这样的牧者，
上帝就使用了很多很多好像格里汉的牧者，
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
将这个福音讲得非常清楚，
也感动人有共鸣来回应，
也都感动人有共鸣能够回应。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二战之后的那一代所生的孩子一般叫做战后婴儿潮，
二战到那代的人，他们生出来的小孩通常都会被称为婴儿潮，是 boomers。
这一代的人就是我父母亲那一辈的
人。这一代人就是我的父母亲那代人。
他们出生的时候是百废待兴的时代。
他们出生的时候是百废待兴的时候。
他们从小就开始努力。
他们自小就开始非常努力。
在那一代人的故事当中，很多类似的故事。
那代人他们有非常类似的故事，
就是小时候家里很穷，
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很穷，
很贫困，
非常贫困，
靠着努力，
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靠着读书，
要用功读书，
人生翻过来了，
将人生翻转过来，
经济条件越来越好，
经济条件就会越来越好，
房子越换越大，
那间屋也都会越换越大，
从一间两间到三间，
一间两间三间，
很多这样的故事，
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而面对那样的一个时代，
但是面对这样的时代，
上帝使用像华里克牧师这样的牧者，
上帝就使用了华里克这种的牧师，
写了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他写了标杆人生的本事，
提醒人们，
去提醒大家，
生命不在乎只是累积物质的丰盛，
生命不在于只是累积物质的丰盛，
而是背后的那个使命，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
而是你背后的目标和使命到底是什么。
上帝使用许多那一代的牧者，
上帝使用了很多那一代的牧者，
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了他们那一代的需要，
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了那一代人的需要，
使那一代的人对福音有共鸣，
使到那一代人对福音有共鸣。
而随着婴儿潮世代的下一代又出生了，
然后婴儿潮世代的下一代又出现了，
他们是谁呢？
那是什么？是谁呢？
他们就是我跟比我更年纪轻的这一代，
就是我和比我这一代人年轻一点的一代人。
我们出生在相对富裕的环境，
我们是出生在相对富裕的环境，
我们从小听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奋斗的故事，
我们自小听着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他们奋斗的故事长大，
也想象着有一天我长大也要跟他们一样，
亦都喺度想象住将来有一日我都同佢哋一样。
可是在我大学毕业的之后不久，
但系当我大学毕业之后冇几耐，
就发生了金融危机，
就发生咗金融危机。
我们这一代的工作处境跟我爸爸妈妈那一代无法相比，
我哋呢一代人嘅工作环境同我爸爸妈妈嗰代人系冇办法相比噶，
以至于渐渐的我们开始怀疑从小所听到的这些故事，
以至于我哋就开始怀疑我哋自细就听过嘅呢啲故仔，
加上许多权柄人物的道德失足，
加上好多啲权威人物嘅佢哋道德上边嘅失足。
我们也觉得这些权柄不是真的权柄，
我们都发现这些所谓的权威他们根本就不是权威，
我们开始怀疑一切，
我们开始来怀疑一切，
我们在怀疑当中寻找人生到真的有意义吗，
我们就在怀疑当中来寻找这个人生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呢。
而面对我们这一代人，
而面对我们这一代人，
上帝使用许多像 Tim Keller 这样的牧者，
上帝就使用了很多好像凯勒牧师这些这样的牧者，
不是用一种很权威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你要相信这个，
他们不是用一种很权威的方式来说你一定要相信这一个，
而是好像一个大哥哥的方式跟我们在聊我们生命的挣扎，
而是好像一个大哥哥这样跟我们一起来交谈讲我们生命里头的挣扎，
并且指出在我们的怀疑的背后，
并且是指出在我们这些怀疑的后面，
其实我们是渴望相信一些事物的，
其实我们是在渴望要来相信一些东西。
而唯有当我们看到我们是好渴望相信一些事情的时候，
唯有当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在渴望要相信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是那真正我们渴望相信的对象，
他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才是那位真正能够让我们相信的对象。
许多我们这一代的人，
很多我们这一代人
都因为这样子而回应了福音，
都是因为这样回应了福音。
那接着问题来了，
那接着来的问题就是了，
那我的下一代呢？
那我下一代又点呢？
Gen Z 呢？
我哋呢个 Z 世代，佢哋又会点？
Gen Alpha 呢？
然之后再下一代又点呢？
他们又在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佢哋又会面对一个点样嘅世界呢？
福音对他们来讲的共鸣点是什么？
福音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嘅共鸣点喺边度呢？
我不知道答案。
其实我冇答案。
但如果你硬要我猜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真要我来估一下的话，
我会猜上面这两个问题。
我就会问这两方面的问题。
在科技高速发展，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候，
在 AI 能够给的回答已经比大部分的人给的都更好的时候，
当 AI 能够给出的答案是比很多人都给得更加好的时候，
到底人何以为人？
人到底何以为人呢？
人的尊严跟价值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呢？
人的尊严和价值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是我们下一个时代的大灾问。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下一代的一个大灾问。
十年前当我在美国刚刚开始牧养英文堂的时候，
十年前当我在美国刚刚开始牧养英文堂的时候，
每次在主日讲到我都很挣扎，
每一次呢主日讲到了我都非常之挣扎。
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
所以我讲英文是有一个腔调的，
所以我讲英文的时候就会有口音。
那个时候的英文堂大概 80% 都是中学生，
当时的英文堂大概 80% 都是中学生。
你知道成年人比较社会化，
你大家知道成年人是比较社会化，
可是青少年的社会化还不高，
但是青少年的社会化就不是那么高了。
所以当我在讲台上发音发错，
所以当我在这个讲台上面发音发错了的时候，
他们当场笑给我看，
他们即时就会爆笑笑给我看。
当我的口音很重的时候，
然之后当我的口音很重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群人在那边叽叽喳喳，
我就看到底下一群人在那叽叽喳喳。
我那时候每周的讲道非常的痛苦，
所以那时候我每一个星期的讲道都很痛苦。
我觉得我每周上来好像都是在讲脱口秀一样，
好像每个星期我站在台上在讲脱口秀，
台下常常就是在那边窃窃私语，在那边笑我，
底下的人都在那交头接耳，在那笑话我。
我觉得我让我觉得很羞愧，
我真的觉得很羞耻啊。
有一次当我讲完道之后，
所以有一次呢我讲完道之后，
有一个很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来找我，
有一位非常之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就过来找我。
他已经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他当时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他跟我说 Pastor David，
他说 Pastor David 啊，
他说未来一两年我都不会来教会，
未来的一两年之外呢，应该我都不会再回来教会。
我眼睛睁大大的看着他，
我只眼就擘到大大地望着他。
他立刻说，哦，不是因为你的讲道不好。
他现在就跟我说，不是因为你的讲道讲得不够好。
我就想，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说，这个不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就说，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什么呢？
他说，牧师是这样子的。
他说，牧师是因为这样。
他说，我觉得我每个礼拜来教会，
我觉得我每个星期来到教会，
我能够发挥的贡献就是排排椅子，
我能够做到的事情，贡献出的事就是将座椅排位，
发发周报，
然后将个周刊发给大家。
可是如果我把我的时间省下来，
但是如果我将这些时间节省下来，
用在我的专业上，
用在我的专业上面，
在我的职场上好好的拼一拼，
在我的职场上面能够多些打拼。
我说搞不好我是下一个 Bill Gates，
或者呢我就可以成为下一个 Bill Gates 了。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
当然这个是十年前的事，
现在可能就会说是下一个 Elon Musk。
可能下一个就是 Elon Musk。
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那当下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回答，
因为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因为其实在我的心底里头
有一点点的认同他，
我其实真的有一点点少少认同他。
可是我总不能作为一个牧师跟他说，
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我当然不可以跟他讲话。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你平平安安地去啦。
不要再来聚会
了。不用再来聚会了。
啊，传出去这还得了？
如果这句话被传了出去，还得了吗？
所以当然我还是作为一个牧师该说的。
所以我当然都会讲了我作为牧师应该讲的说话。
不可停止聚会。
不可以停止聚会啊。
劝勉他。
要劝勉他。
排椅子也是很重要的服事。
排好啲位置都是啲好重要的服事来的。
每一次发周报。
每次发周刊，
你的一个微笑都可能点亮一个人的心灵。
你那个微笑都可能会点亮到有一个人的心灵的。
讲到后来，我自己都不觉得我相信自己在讲的东西。
讲到最后尾，我都觉得我不相信我讲紧嘅嘢啦。
回到家之后，我非常的不服气。
翻到屋企之后咧，我非常之唔服气。
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的优秀的年轻人愿意为大公司卖命？
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跟大公司来卖命
却不愿意为耶稣基督卖命
但是就不愿意来为耶稣基督卖命
愿意在大公司打工
愿意在大公司里头打工
却不愿意在教会里面侍奉
但是就不愿意回来教会侍奉
我就想研究一下
我就想来研究一下
这些科技公司到底是怎么把我们的年轻人给洗脑的
这些高科技公司是怎样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脑洗了过来
所以我就上去 Google 了一下。
所以我就走去 Google 上面查了一下、
这些主要公司的使命宣言到底是什么？
睇下佢哋呢啲大公司嘅使命宣言系乜嘢？
我第一个 Google 的就是 Google。
第一个 Google 出嚟嘅就系 Google 啦。
他的使命宣言，我把它翻成中文是，
佢嘅使命宣言翻译成中文就系
汇整全球资讯，
汇整全球资讯，
供大众使用，
供大众使用，
使人人受惠，
使人人受惠。
哇，你觉得棒不棒啊？
系咪好好咧？
啊，把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资讯，
将嗰啲睇起嚟冇咩用嘅资讯，
把它重新的排列组合一下，
全部重新排列组合一下，
使所有人都被祝福，
令到所有嘅人都能够受祝福。
然后我觉得蛮厉害的，
我觉得佢哋都几犀利啊。
接着我就 Google Facebook，
跟住我就嚟睇下 Facebook 面书佢哋系有乜嘢？
他的使命宣言是赋予人创建社群的能力。
佢哋话要嚟赋予人创建社群的能力，
让世界更紧密的融合在一起，
让世界更加紧密嘅地融合在一起。
哇、wow ！
真系好犀利。
他有没有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佢哋有冇做到咧系另外一回事。
可是这个愿景是。很抓住我的心的，
但是这个愿景实在是抓住了我的心。
特别是我这一生，上帝给我的一个负担就是教会的合一。
特别上帝给我这一生的一个负担就是要令到教会合一。
我看到这个使命宣言，
我看到这个这样的使命宣言，
我都好想说 hire me hire me，
我都好想跟他说你们请我了请我了。
而且那个钱是教会的好几倍，
而且他们付的人工是教会的好几倍。
最后我就是Google 了一下我最喜欢用的一个产品的使命宣言。
最后呢我就 Google 了一下我最喜欢的这个产品他们的使命宣言。
这个不是 Apple 现在的宣言。
这个不是苹果现在的使命宣言。
这个是1980年代 Steve Jobs 刚刚创立的时候的使命宣言。
这个是1980年代苹果公司刚刚创立的时候他们的使命宣言。
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我真的觉得他们写得非常之好。
我念英文你念广东话。
他要讲英文。我要讲广东话。
他说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贡献于世界
，by making tools for the mind，
为心智创造工具
，that advance humankind，
使人类能够全面升级。”
还有押韵，对不对？英文
系咪非常之好嘅英文？
哇！我看完之后，我真的好感动。
我读完之后，真系非常之感动。
哇 ！Make tools for the mind。
因为为心智创造工具啊，
这是什么意思？
咩意思啊？
我不知道，
我唔知啊。
但听起来很厉害，
但系听起身就非常之犀利啊。
然后使人类全面升级，
能够使人类全面升级，
升级成什么样子？
要升到点啊？
我也不知道，
我都唔知。
但我好感动，
但我真系非常之感动、
哦，我真的好想要加入啊！
我真系好想能够加入佢哋。
正当我觉得很挫折的时候。
在我想到很受挫的时候，
说上帝啊，教会的使命宣言怎么跟他们比的时候，
当我说教会的使命宣言怎么来跟这些比较的时候，
我觉得神突然提醒我说你再看一次，
我觉得圣灵他突然间提醒我说你再去看清楚一点，
所以我就再看一下 Google 的宣言。
所以我就再来看一次 Google 的宣言。
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给人类的使命吗？
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给人的一个使命吗？
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
当上帝他创造世界的时候，
把世界托付给人，
他将这个世界托付给人。
管理看守，
要来管理看守，
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遍满全地，
不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基础之上？
不是就是说要在上帝所创造的基础之上，
我们好好的管理看守上帝所赋予我们的，
我们好好来看守来管理上帝所赋予我们的，
并且使受造万物都得到祝福吧，
并且是世道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祝福。
我开始越来越兴奋，
所以我就变得越来越兴奋了，
我就开始看 Facebook， 现在叫 Meta。
跟住我又再嚟睇下 Facebook，
我突然发现 Facebook 的使命宣言。
但我就发现咗 Facebook 嘅使命宣言，
那就是保罗说，上帝把使人与他和好、与彼此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了吗？
咪就系保罗所讲话，上帝使佢使我哋与人和好、与神和好嘅一种使命交付俾我哋咩？
而且脸书是说得到做不到，
而且都系讲得到做唔出。
可是耶稣基督已经自己为我们而死了，使两下合而为一，与神和好，与彼此和好。
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了，他藉着十字架，他让人与神和好，让我们人与人和好。
原来教会的使命比 Meta 更 Meta。
原来我们教会的使命比这个 Meta 更加 Meta。
那你可能在想，好牧师，我看你怎么掰 Apple 的。
咁我可能就话啦，
我们来看看。
牧师，我看看你又点嚟讲下苹果啦。
这不就是保罗所讲的？
这个咪又就系保罗讲
过。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Apple 只告诉我们要升级，
苹果一直喺度话俾我听要升级，
却没有让我们看到升级成什么样子。
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要升级成一个什么样。
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但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
让我们看到将来那个新创造是什么样子。
他就令我们看到将来的新创造是一个什么样。
原来教会的使命一点都不小，
原来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一点都不小，
而且比这些公司都大，
而且是比所有的这些大牌公司都大。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
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把他们有缺陷的使命讲得太伟大，
就是这个世界将他们那些有缺陷的使命讲得太伟大，
而教会把伟大的使命讲得太无聊，
但是教会就将这个伟大的使命讲得很无聊。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领受的使命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有意义。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使命是这么伟大，这么有意义。
那么你就问，那牧师，我教会所领受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你就要问了，牧师，那我们教会所领受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用三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使命。
我想透过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使命。
它包括我称之叫大任命、大诫命跟大使命。
我将它称之为是大任命、大诫命和大使命。
什么是大任命呢？
什么是大任命呢？
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当上帝去造人的时候，
上帝赐福给我，
上帝赐福给我们，
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他给我们一个使命，
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用我的话来讲，
用我的说话来讲，就是
创造美善。
我们要来创造美善，
在上帝创造的基础上，
在上帝他创造的基础上，
创造美与善，
创造美同埋善，
使受造万物借着我们所造的美善，
使所有的受造物借着我们做的这些美善，
认出美善的源头，上帝自己，
能够认出这个美善的源头，上帝他自己。
创造美善不单单是创造有形的美善，
创造美善不单单是创造那些有形的美善，
也包括创造 无形的美善，
亦都包括无形的美善。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当你走进你的办公室的时候，
就是当你行入你的办公室的时候，
你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
你是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氛围在？
当你回家打开门进去的时候，
当你打开家的门行入家里头的时候，
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
你是带入去一个怎样的氛围呢？
当有人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
当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做事的时候，
他是觉得哇今天很开心可以跟 David 一起工作，
他是会 很开心，觉得真好了，今天可以跟 David 一起做事。
还是今天真倒霉，我竟然跟 David 分在一起。
还是他想，哎呀，我们真是惨了，今天又跟这个 David 一起了。
我们的生命不论是在创造有形还无形的，我们要问我们是否在创造美善。
无论我们在创造一些 有形或者无形的美善，我们都要来问我们到底是否在创造美善。
真正的美善，
真正的美善
是会产生美好的记忆，
是会产生美好的记忆。
我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台湾，
一年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我不在台湾。
常常我想到我的两个儿子，我都觉得对他们很亏欠。
经常想起我两个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亏欠他们。
所以我人在台湾的时候，
所以当我人在台湾的时候，
我尽量推掉所有的晚餐邀约，
我就会尽量推了所有的晚餐的邀约。
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 mentor 分享到我心里面的挣扎，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辅导讲到我心里头的挣扎，
他提醒我一件事情，
他就提醒我这件事情，
他说当你有限的时间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时候，
当你个同细路仔相处的时间有限，
你不要一直在想你要带他做什么，
你不要一直咁喺度谂啊，要带他哋做啲咩事情。
他说你要换个角度想事情，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嚟谂嘢，
你要想怎么样创造出让他印象深刻的美好回忆。
你可以谂下点样先至能够创造一啲令佢哋有美好印象嘅回忆。
我发现了完全改变我跟我孩子相处的方式，
我发现这样就完全改变了我跟小孩子相处的模式。
我不再在意我有没有带他去什么地方，
我不会再去计较我带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而是专心的去想我们这花时间在一起，这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而是专心地想我们这样花时间在一起将来会不会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呢？
我最近跟我的一个小儿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最近呢，我同我个细仔就有一个好美好的回忆。
发生在电影院。
发生咗喺电影院里头。
我带他去看Audacious 奥德修斯 Odyssey。
我带他去睇个电影叫 Odysseus。
一部电影。
系一部电影。
他看到一半。
佢睇咗一半之后呢，
他突然跟我说：“爸爸，我想上厕所。”
佢听紧我俾你听，爸爸，我想去洗手间。
我跟他说：“可是这里很精彩。”
我就话：“哇，影到呢度我好精彩喎、
啊！”他跟我说：“对，所以我不想上。”
佢话：“系咯，所以我唔想去啊。”
我看了一下表，
我望下个手表，
我说：“还可以撑一个小时吗？
可唔可以再熬，再忍一个钟头啊？”
他跟我说：“不行啊，
佢唔得啊。”
我就说：“好，我们一起冲，快去快回。”
咁好，我哋一起冲出去，快啲去，快啲翻。
哇！那父子一起冲去尿尿，再冲回来，那个回忆。
所以嗰、那个父子一起冲出去，又冲翻翻嚟嘅呢一种咁嘅回忆。
哇！我现在每当想起，我都还会笑。
每一次我讲起呢个事嘅，我都会想笑。
这是一种创造美善。
呢、这个就系创造美善。
不是把电影看完。
唔系话一定要将呢个电影睇完，
不是一分不漏的看完，看个完整的电影。
唔系话要一分钟都唔赖低，要将个电影全部睇晒。
而是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
而系我哋如何能够喺生命里头
创造有形的美善，
创造呢啲有形嘅美善，
也创造无形的美善，
亦都创造无形嘅美善。
第二个，
第二条，
当门徒问耶稣说。
当门徒问耶稣，
我用白话文来讲，
用我的白话就咁讲，
旧约圣经那么厚，
旧约呢本圣经咁厚，
重点到底是什么？
重点到底系想讲咩？
耶稣回答，
耶稣就回答，
爱上帝，
爱上帝，
爱邻舍，
爱邻舍。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大诫命。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大诫命。
那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那你就问了，谁是我的邻舍呢？
有人这样问耶稣。
有人都这样问耶稣。
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
跟耶稣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了半死，
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被个强盗打了个半死。
很多人经过都不理他，
好多人行过看都不看他。
但是一个跟他们种族有世仇的撒玛利人经过的时候，
但是呢，有一个跟他们的种族呢有世仇的撒玛利人，他们行过的时候，
那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了这个犹太人。
这个撒玛利人居然他去帮助这个犹太人。
耶稣于是对门徒说，
于是耶稣就告诉个门徒听，
谁是他的邻舍呢？
谁是他的邻舍呢？
是那个来帮他的，
就是那个来帮助他的。
耶稣就说去，
耶稣说去，
成为别人的邻舍吧，
成为他人的邻舍。
所以谁是我的邻舍呢？
所以谁是我的邻舍呢？
不一定是住在你的隔壁的邻居，
不一定是那个真的住在你隔离的那个邻居，
而是上帝把谁带到你的面前来，
而是上帝他将谁带到你的面前，
你看到他们的需要，
你看到了他的需要，
或者上帝把你带到谁的面前去，
又或者上帝将你带到哪个人的面前，
你看到他的需要，
你看到他的需要，
那就是我们的邻舍，
那个就是你的邻舍，
爱我们的邻舍，
要你爱我们的邻舍。
而第三个使命，
第三个使命呢，
就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
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大使命。
耶稣要升天前，
耶稣他要升天之前，
对门徒说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
对门徒说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然后差遣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他差遣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不只是传福音，
不单只是要来传福音，
而是要带人做主的门徒，
而是要来带人做主的门徒，
是让人经历福音，
就是说要让人来经历福音，
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
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到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我们经历到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最下一页，最一个基督徒领受的使命是包含大任命、大诫命、大使命。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领受的使命就是包含了大任命、大使命、大诫命，
这三个是不能切开来的，
这三部分是不可以分割开来。
做牧师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
你可能说，那牧师是谁更加重要一点呢？
我说这无法切割，
我说这个根本就没办法切割。
今天最大的教会回应使命的其中的最大的问题是，
今天的教会回应这个使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把这三个给切开来了，
我们将这三部分切割开来。
想象一下，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平时不创造美善，
如果我们平时不去创造美善，
平时也不关爱邻舍，
亦都不去关爱啲邻舍，
我们要去怎么去传福音给人？
我们点可以传福音给人呢？
我们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呢？
我们点能够使人作主的门徒呢？
你知道我们非基督徒的朋友也是很精明的。
你知道我们啲基督非基督徒的朋友都很聪明。
如果我们平时都不关心他们，
我们如果平时都不关心他们，
只在布道会前才关心他们，
只是当要开布道会了就来关心他们，
他们都很知道的，
他们都会很知道，
诶，最近周遭的基督徒对我还不错，
最近这些基督徒好像对我都很不错、哦、
是不是圣诞节快到了，
是不是圣诞节要来呢？
还是复活节快到了，
定是复活节要来呢、
他们的业绩压力应该蛮大的，
可能他们的业绩有压力了、
所以最近对我都蛮好，
所以他们最近对我都很好、
不是的，不应该这样的，
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不应该是为了要邀人来布道会才去关爱灵舍，
我们不是说因为要邀请人要来布道会先去关爱我们的邻舍，
也不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活动所以我们要去创造美善，
也不是说因为今天要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所以我们要来创造的美善，
而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就创造美善关爱灵舍，
而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就要关爱邻舍创造美善，
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带人做主的门徒，
你就会发现带人作主的门徒
向人分享福音，
跟人分享福音
会变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就会变成一件非常之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不是说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我不是在这里说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会是一件非常之自然而然的事情。
让我用个例子来解释。
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哈。
啊，过去在美国牧养年轻人。
以前咧，我喺教会喺美国牧养啲年轻人。
我们每年都会办营会。
每年咧，我哋都会举行一啲营会。
办营会其实是有套路的。
其实我办呢啲举办呢啲营会系都有一套有个套路。
第一天年轻人来。
第一日啲年轻人年轻人
过来。尽量的炒热气氛。
尽量要嚟将个气氛炒热。
啊，隔天早上，
跟住第二日朝早咧，
讲一篇比较沉闷的讲道，
就讲一篇讲道可以讲得闷一啲，
但没有关系，
但系冇关系喎。
下午打啲游戏，
下昼咧就有啲游戏，
大家玩的心都打开来了，
大家玩完之后咧个心就打开晒。
晚上聚会灯光一定要暗，
跟住晚黑嘅聚会咧啲灯光咧就要暗啲，
而且如果在外面的话，还可以烧个萤火。
如果系喺出边嘅话咧，喺外边可以。搞个萤火晚会，
然后讲员会讲很多自己生命的故事，
然之后啲讲员咧就讲好多生命嘅故事，
最后就很温柔的呼召，
然之后咧就好温柔咁嚟呼召，
很多年轻人就来到前面，
咁好多年轻人咧就会嚟到面前啦。
当我开始听到有人在哭的时候，
咁当我听到有人喺度喊嘅时候咧，
我就觉得这次萤会成功了，
你就会觉得哇呢个萤会成功啦。
然后第三天早上起来，
跟住第三日朝早起身，
大家依依不舍地抱来抱去。
大家就依依不舍，你抱下我，我抱下你。
然后跟彼此说再见。
彼此话再见啦。
这是以前我在北美办营会的套路。
这个呢就是我以前在北美办营会的一个套路。
有一次。
咁有一次。
我带着我们的年轻人。
我就带着这一群年轻人。
我们要去短宣。
我们要去短宣。
我们要去办青年营会。
我们要去办一个青年营会。
我们很有把握。
我们很有把握。
这个套路练习很多次了。
这个套路都用到熟晒了。
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啦。
但没想到要出发之前。
但是没想到出发之前。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不能够公开传福音的。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不可以公开传福音。
当地的团队跟我们联络。
当地的团队跟我们联络。
不能唱诗歌。
不可以唱诗歌。
不能公开祷告，
不可以公开祈祷，
不能主动传福音，
不可以主动传福音，
讲台上不能讲耶稣，
在讲台上边不可以提到耶稣。
我突然懵了，
我突然间就呆了。
我说那个套路要怎么套啊？
他说我这个套路怎么可以点套啊？
那我们还要去吗？
我们还要不要去啊？
这样去有办法传福音吗？
如果这样去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传福音呢？
当地的团队大概也很知道我在想什么。
大概当地的同工的团队都知道我在想什么。
就跟我说你们就来。
就他们告诉我听说你们过来啦。
你们好好的陪这群年轻人。
你们就好好地陪一下这一群年轻人。
我说陪他们干嘛？
那我问了，那陪住他们做什么
啊？就跟他们一起生活。
跟他们一起生活啦。
跟他们住在同宿舍里面啦。
跟他们一起住一个宿舍里头啦。
我想不是我们短宣队自己住哦。
不是我们的短宣队自己住在一起啊。
然后就有年轻人问我说，董牧师你问他们有没有冷气。
那些年轻人问我，董牧师你问下当地的同工他们有没有冷气。
没有冷气。
没有冷气。
然后说那要住多久。
那人问了，我们要住几久呢？
我说忘记跟你们说。
我忘记告诉你们听了。
要一起住八天。
要一起住八日。
我想营会不就是三天到四天吗？
我和营会不能三到四日咩？
八天，
八日啊！
不能带他们祷告，
唔可以带佢哋祈祷，
不能主动讲耶稣，
唔可以主动讲耶稣，
没有冷气，
又冇冷气，
我们去那边干什么？
我哋走去嗰度做咩？
可是因为都答应了，
但系因为都应承咗啦，
我们只好去了，
所以我哋就只好去啦。
去了之后，他们就鼓励我们说：你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到咗之后，佢哋就鼓励我哋话：你哋能够要做一件最重要嘅事情，
好好爱这些大学生，
就系要嚟好好去爱呢啲大学生，
好好倾听这些大学生的分享，
好好咁嚟听呢啲大学生佢哋嘅分享。
然后他们跟我们说，
然之后佢哋话俾我哋听，
通常到了第四、第五天，
一般咧到咗第四、第五日，
他们会主动问你们的信仰。
他们就会主动来问你们信仰的事，
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分享，
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分享了。
我们半信半疑，
我们就半将信将疑，
可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我们就只好这样做了，
所以就只好照做了。
第一天没有人问我们福音，
第一日没有人问我们福音，
第二天没有人问我们福音，
第二日都没有人问，
第三天也没有人问，
第三日还是没有人问。
到了第四天，
到了第四日，
有一个女大学生跟另外一个 男大学生在那边聊天，
就有一位女大学生和一个男大学生，他们两个在那边聊天，
就突然跑来找我
聊一下，聊一下就走来问我，
说董老师啊，
就问了董老师，
哎，我们都在猜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们在估计你到底是做什么工的呢？
我想我应该不能说我是牧师吧，
我就在想我应该不可以告诉他我是个牧师，
可是我想如果我不说我是牧师我撒谎，牧师应该不能撒谎吧，
但是如果不告诉他我是牧师呢，那牧师不可以说大话的嘛，那当然不行了，
给我一个灵感，
那突然间就上帝给我个灵感，
我说不然这样，
我突然间就说
我描述给你们听，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的，
你们猜，
你们来估一下我做什么，
好好好， 就一群大学生就聚到我旁边要来猜我的职业，
所以呢一群大学生就围在我身边要来估一下我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的工作呢就是平时看看书，
我说我的工作呢平时呢就是看看书，
每个礼拜有一篇演讲，
每个星期呢有一场演讲，
对啊，董老师就这样啊，
他就说了董老师就是做这些、
我说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
我说当然不是只是这些啦，
他说那你还做什么呢，
他说你还做什么啊，
说我会约人喝喝咖啡，
我会约啲人一起喝咖啡啦，
去别人家吃吃饭，
去其他人家跟他们一起吃下饭，他
说董老师那你这个工作是有钱拿的吗，
那他就说董老师你这份工有没有钱给的、
我说有一点薪水啦，
我说都有一点薪水的，
他们就突然说哇这是 dream job、
他说哇这个是梦寐以求的工、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我的工作，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我的工作，
当然他们不会知道 跟我喝咖啡都是在跟我倒苦水，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跟我喝咖啡的人都在这跟我受紧苦，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很多时候我去别人家其实不是为了吃那顿饭，而是他们夫妻发生冲突了，
很多时候我去到人家家 去他们家家真的不是为了跟他们吃饭，而是
可是我觉得
吵架，
透过这些大学生帮助我重新了解我的工作，
但是我真的觉得藉着这一群大学生我重新了解了我的工作，
我突然觉得我的工作好有意义，
我突然间发现我这个工作实在是太有意义，
我的工作真的是 dream job，
我的工作真的是梦想未梦未要求的工作，
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有这样的神圣的想象力，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一种神圣的想象力，
重新的想象你我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
重新来想象你我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专注在那些不好的，
我们当然是可以专注在那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上，
可是我们能不能够专注在那些美好的呢，
但是我们能够更多地专注在那些美好的事情，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来一个例子，
今天会超时个五分钟请原谅我，
今天我要超时多讲五分钟，
有一次我分享完这篇信息，
有一次我讲完这篇信息、
有一个老伯伯突然跑来找我，
有个老伯伯他就走来跟我讲，
说董牧师啊，
他说董牧师
你今天讲得很好，
你今天讲得好好啊，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我知道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了，
我终于知道我人生的使命在哪里了，
我好紧张，
我紧张到什么，
我想他七十几岁了，
我想他七十几岁了，
如果他跟我说要去阿富汗宣教，
如果他告诉我他要去阿富汗宣教，
他的家人不会放过我，
他的家人一定不会放过我，
我说老伯伯我们要不过来坐一坐聊一聊，
好啊，伯伯你过来这边坐下我们谈一下，
我说你告诉我你分享一下你的使命咯，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使命呢，
他说你知道我每天最常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牧师你知道我每天都经常去的地方在哪里啊，
是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说是医院，
他告诉他医院啊，
每天都去排队，
每天都去排队，
很熟啦，
熟到什么，
我说我的使命就是，
我的使命就是
很多来看医生的人，
很多的人去看医生
都很紧张，
都非常的紧张，
都很担心，
都很担心，
都很焦虑，
都很焦虑，
也不知道拿了那个单子要去哪边做检查，
你都不知道拿着那张单要行去哪里来做检查，
他说我是老经验啊，
他说我是老经验啊，
我反正有的是时间，
我大把时间，
今天看不到明天还是要来看，
今天看不到明天还要继续来排队，
我就陪他们去做检查，带他们去走最快的检查的路径，
咁我就可以陪佢哋咧，陪佢哋去行嗰啲最快嘅快速通道。
看到那些紧张的，
睇到嗰啲人紧张，
我就为他们祷告，
我就为佢哋祈祷咯。
讲讲笑话给他们，
讲啲笑话俾佢哋听。
我说哇，我突然觉得我每天去医院好有意义啊！
我突然间就发现我每日要去医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整全落地的使命吗？
弟兄姐妹，这个不就是整全落地的使命吗？
在所在之地创造美善，
在你所在之地创造美善，
在所在之地关爱邻舍，
在所在之地关爱邻舍，
在所在之地传福音，带领人做主门徒，
在所在之地传福音，带领人做门徒。
最后你可能说，
最后你可能会说，
董牧师啊，
董牧师，
至少这个老伯伯好手好脚，
至少这个老伯伯他是有手有脚。
如果他病到老到这些都没办法做了呢？
如果他真的老到他病到连这些都做不到的时候呢？
我的奶奶今年应该95岁。
我的妈妈今年是有95岁。
奶奶她两三年前摔跤，大腿骨折，所以不能走路了。
妈妈她是在两年之前跌亲，然后大腿骨折，断了，不可以再走路了。
过去几年都是卧床。
在过去几年都只能够睡在个床上边。
我小时候有两年是她带我。
在细个的时候，她有两年是跟着妈妈。
所以我们祖孙的关系非常亲。
所以我和妈妈的关系是非常之亲密。
可是她这几年也失智了。
但是这几年他也都失智失忆。
我如果在台湾每个礼拜天都会去看他。
如果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每个星期我都会探他一次。
有一次我去看他。
有一次我去探他。
我爸爸就跟他说。
我爸爸就告诉他。
妈。
我妈妈。
嘉华来了。
嘉华他来看你了。
嘉华来看你了。
嘉华来探你了。
我奶奶没有反应。
我妈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爸讲了几次。
我爸爸重复了几次。
他很聪明。
爸爸好聪明，
他立刻换了一个策略，
他就换了一个称呼。
我说妈，
我妈，
牧师来看你了，
牧师来看你了。
哇，我的奶奶眼睛突然亮了，
我妈妈的眼即时发光，
就看着我，
就望住我，
抓着我的手，
拉住我的手，
跟我说你是牧师啊。
哦，你是牧师啊。
我很难过，
我其实好难过。
他跟我说你知道吗？
他对着我说，你知不知道啊？
我有一个孙子也是牧师啊。
我有个孙，他是牧师。
我很想跟他说，奶奶，我就是你孙子。
我想告诉他听，我就是你的孙。
然后奶奶接着说，
妈妈就说，
说我天天在为他祷告。
我每日都在为他祈祷。
也许在世人的眼中，
或者在世人的眼里头，
我的奶奶是一个废人。
我妈妈已经废了，
不认得人，
不识得人了，
无法行走，
没办法行走，
无法自己大小便，
甚至无法自己大小便。
但我在想，有一天当我见到上帝的时候，
但是我想有一天我见到上帝的时候，
也许我会惊讶的发现，
或者我会很惊讶地发现，
他透过祷告，
直至妈妈的祈祷，
所做的比我多太多。
他做的比我要做的要多得多了。
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失智的老奶奶，
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失智失忆的老人家，
都能够为主所用，
都能够被主所用，
你我为何不能？
你我点解唔可以被主用呢？
因此，问题不是你能不能，
所以个问题唔系话你唔可以。
而是你肯不肯，
而是你肯不肯，
你愿不愿意对主说，
你愿不愿意来对主说，
在我所在之地，
在我所在之地，
求你用我，
求你用我，
创造美善，
创造美善，
关爱邻舍，
关爱邻舍，
带人做门徒，
带人做门徒。
若是你要我移动，
如果你是要我来移动，
我愿意移动，
我愿意来移动。
若是你要我留下，
如果你愿意我留低落嚟，
我愿意留下，
我亦都愿意留低落嚟。
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起祈祷。
在祷告前，我有一个简单的呼召。
喺祈祷嘅时候，我想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召。
如果你今天说主，我肯为你所用。
如果你今日愿意对主话，主啊，我肯，我愿意被你所用。
我邀请你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
我邀请你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
这是对上帝说，主我在这，
对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
求你用我，
求你用我，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天父，我为每一个举起手的人祷告。
天父，我在这里为举起手的弟兄姊妹祈祷，
使我们这一生不虚度，
使我们的这一生都不会虚度，
我们不轻看自己，
我们不轻看自己，
把我们放在这里，
把我们放在这里，
你给我们这样的背景，
你给我们这种的背景，
你给我们这样的才干，
你给我们这种的才干，
你给我们这样的状况，
你给我们这种的状况，
绝对不是偶然的，
绝对不是偶然，
绝对有你的美意，
绝对是有你的美意。
我为每一个刚刚举手的人祷告，
我为每一个刚刚举手的人来祈祷，
也为那些没有举手但心里在挣扎的人祷告，
也为那些没举手但心里头在挣扎的人来祈祷。
愿我们都成为一个乐意回应你使命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乐意被你使用的人，
并且在回应的当中，
在回应的当中，
天天经历福音的大能，
天天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
喜喜乐乐的
喜乐这样
做主的工，
喜乐这样做主的工。
我如此的祝福，
我们如此的祝福，
奉耶稣的圣名，
奉耶稣的圣名，
Amen,
Amen。